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，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哎，陆家，我们又走到一个圣经好做节目的地方，就是犹大要卖主啦。耶稣每天在圣殿里啊教训人啊，众百姓清早就到殿里来听，听到晚上天黑了。耶稣他们又出橄榄山去住宿，那祭司长守殿官他们就要商议了，怎么杀害耶稣，是吧？这时候圣经还多了一句话，叫做撒旦入了他的心，这个就值得推敲，值得玩味了。上回说了，既然圣经这么记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想，为什么犹大跟其他的门徒不一样？还有呢，当然就是他与撒旦之间的这个情谊啊，是怎么样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入了他的心又是怎么回事？
撒旦，
嗯，
圣经有地方说他，因为他是个贼嘛，常取其中所，
对，
贪小便宜了，经常因为是大家的钱囊，他经常会取点。
哎，那当然我们这个东西也有点讲究了，圣经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他是因为偷了钱叫贼，还是因为他是个贼要去偷钱？你知道我这个问题的意思吗？这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字啊是去掉的就不行了？
说这段圣经里、
就是你上次引的那个约翰福音的话，
常取常、
对对对，什么叫做常？
常取经常，他已经习惯了，
这不是说他第一次，
嗯，
这里不是在讲他第一次去偷的时候是怎么回事，
嗯，
到他已经变成常，那你就可以说因为他是个贼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如果是第一次，那你还不能这么说，你只能说他去钱囊里边偷了钱，所以他就变成了个贼。
他常偷，
这常偷就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了。
对啊，门徒经常在一起要去买个什么东西，经常看到的人少。
你觉得那时候门徒他们跟着主耶稣，这钱从哪儿来的呢？
就是那些妇女们支持他们嘛，就从各地来帮助、
妇女同志变卖家产。
是是，
了不起了不起啊！
也不是说变卖家产吧，就是来帮助一点点吧。
马太来的时候是空手来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马太我觉得还是有点家底的吧。
那他家底怎么样？留在家里边自己来跟从耶稣，不行再叫他们电会会点。
至少这个人很精明的吧？难道？但是就是奇怪，主耶稣就是愿意把钱囊放在犹大这儿。
显然他们是一个钱囊。
嗯。是啊、
主耶稣打发他们出去的时候说不要带这个不要带那个，然后呼召他们的时候也没跟彼得说，哎，这个网还是不要扔下，先把它卖了再来，他也没这么讲。
嗯，
哎，这个马太也不对啊，他们这个做税官的钱很多是不义之财啊，那他得还干净了才能来跟主啊。圣经好像是说主一叫的他就把那个摊子丢下来就来了、那是不是门徒睡觉了，主耶稣把打上来的鱼嘴巴张开，每个鱼里面扣个银钱出来哎，圣经真的是没说这个钱的来源是哪儿来，但是我们知道门徒在一起和主耶稣在一起好像只有这么一个钱囊，
嗯，
而这个钱囊主耶稣就是交给他管的。主耶稣交给你管钱囊的时候，你若是个贼啊，除了有机会偷之外，你还会比别人啊多知道些啥吗？
本来就不多了，比如说要有十二个门徒嘛，只有六块钱。
那谁知道只有六块钱呢？
犹大知道
的。哦，其他的门徒知道不知道？
反正大家应该也分不到嘛，平分了还是
不够。你知道最近这个奥巴马总统啊，自从去了一趟你们中南海之后呢，回来就气势不一样了。
看到中国像当皇帝一样。
这可是你讲的，因为奥巴马在美国本来就是小皇帝。临去之前呢，美国有一个所谓的其中大学，
因为他这个本来就是皇宫啊，以前的。
哦，真的、啊，我还没进去看过。
紫禁城啊，这块原来都是皇宫啊，国历代国家主席都是住在那个里面的。
哦，他们直接住在里面，跟住在白宫一样。
都是住在里面的。
哎，那蒙哥是不是应该明年春天过来看看，过过皇帝瘾啊？
故宫啊，博物馆、啊。
奥巴马呢，临上飞机之前呢、啊，这个民主党大败，美国的议会上院下院通通到了共和党的手里。
嗯。
但是奥巴马在中国就已经放话了，我回来之后啊，非但不会稍微让步一点、客气一点，他反而要用这个总统的执行权力、啊，
嗯，
直接去改移民法。
有魄力啊！
明明老百姓不要的东西，你却偏要，我就跟你这么干。这也许是受到这个中南海的气势的影响，这有可能的。那你说总统他签个移民法，他说要这样要那样啊，不要再把他们姐弟出境什么什么的，
或者是他要赢得一部分人的选票嘛？
那是不错啊，大家都是这么看的。可是他自己已经不再选总统了，所以他也犯不着这么做，只是
自己铺后路。
反正他这么做了之后呢，一定会引发边境大批的偷渡潮。前一阵子就是因为他放出一些话来，所以好多中南美人他们就把小孩子带来，因为他们说有个讲法，就是小孩子会被留下来，小孩子就可以在美国上学。
嗯嗯，
很惨的，好多小孩子死在路上。那他现在这么一讲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这下我们这个德州这些边境就忙起来了。那你说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共和党议会有没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个总统令啊，只有在他任期之内有效，就是说这两年有效，等他下台又需要重新来过了。
嗯嗯，
那这个你觉得共和党还没什么办法呢？
坦克总统
有可能，但是这还是在他权限之内啊。他又不是像什么克林顿闹这种桃色新闻，你至少还有一点点借口。他们其实还有办法的，尤其美国的下议院啊，就是众议院，他们是掌管经费的。
嗯，
荷包长在他们手里边，你可以定
你
的法，
你这时候就办通行不了，就
对，我不放钱，就让你呢空有一个办法呢，
实行不了，
实行不了。但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奥巴马的目的就更达到了，因为不但他买了大批的西班牙裔的民心呢，那又使得共和党呢就变成坏人，
不仁不义的。
对对对对，怎么会讲到这里去呢？那就是因为你知道荷包在你手上呢。你知道的事情，你想的事情和别人不一样的。命令下的虽然好啊，要是没钱的话呢，都是空的。
嗯，
为什么犹大比大家都冷静？
他可能自己有盘算嘛，啊，有计划。
而且他说这里面没多少钱呐、啊，他要是荷包满满、嗯，他干嘛再去找祭司长商量说给我多少银子？
嗯。
你想想看嘛，要是主耶稣进城的时候，人家铺的不是棕树枝啊。
嗯，偷的银钱都撒在地上，
而且银钱撒了一地，那门徒就拼命捡了，捡了之后装了个大荷包，
嗯、
大背包。那犹大还要去卖耶稣吗？就不用去卖耶稣了。
这么风光，好像也没得到什么经济上的实惠。
哦、就是啊，你别看他风光，我们这兜里的钱呢、啊，都没了，
没增加。
哎，那还有一个可能呢，是什么呢？
就已经没了。
进城之后呢，这个荷包的钱少得特别快。
嗯，
谁用的啦？
主耶稣可能分给穷人。
嘿，你这个亮光好。我还想说，你前面不是讲吗？这个主耶稣从早到晚讲的，大家都听过了吗？那众百姓都在那儿、嗯，门徒就可以四处逛逛啊，进城啊，好多地方可以去啊。犹大不显眼，那他可能把这个钱囊里的钱花光了，要补一点呢、啊。我们现在抓贪官不是常常这样子吗？
哇，
亏空。
这个中国最近贪官很厉害的，
嗯，
贪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从一个水厂，
嗯，
国内有个市，
嗯，
一个水厂的家里面搜出了上亿的现金。
怪怪，他为什么水厂里面有这么多的现金呢？
你不知道，北京有8套房，嗯、这个贪官就是所有的钱都8箱，他妈妈还帮他去运，
去运呢、啊。
对啊，最近还爆出一个海南省的20个官查出了60亿的资金有问题。 平均每个官有3亿的问题。
哦，哎，这个很容易懂啊，就是这样嘛，撒旦入了他的心呐、啊，就是这样。
哎呀，这个也是数目因为巨大，
嗯，
老百姓就很关注。
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亮光了。对吧？第一个是可能，所以这种不叫亮光，这种叫做黑光，第一个就是说，管钱囊的犹大，因为他知道这个，别看你人气旺啊，这个钱气没有啊，是没有前途的。
是。
你不要看他这么风光，你没钱，你没后盾怎么办呢？
嗯。
为什么啊？这个蒙哥怎么这么会扯话题啊？为什么这个犹太人呐、啊，他们在后来几百年的欧洲呢？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，他们就可以掌握各国的经济大权，甚至连美国宣布独立之后、嗯、你马上就是需要大批的资金呢、啊、
嗯，
你没这个钱你怎么办事呢？
所以要掌握这个东西命脉、
哎、每一次有一个革命，有一个政变，有一个新朝代的领袖上来啊，他的国库往往是空的，
都上千的赤字啊留给你
啊。对呀、啊，
印钞票
了，你把你的阶级敌人打倒了，那你认为那个打倒的阶级敌人在逃亡之前他会带什么？就蒋介石带了什么东西到台湾去？
好多东西，
好多东西，
台湾故宫的东西据说是吧，都是运过去的，
好多好东西啊，金子银子也少不了啊。因此你一个新的政府成立的时候呢，就需要人家借钱给你啊。犹太人就是这样的，他们的财团就是这样掌握到各国的经济，从你打仗他就卖军火，两边都是他在那里供应的。所以以后你说像德国他们希特勒能够把这个民心煽起来啊，那你不是没有把柄抓在人家手里边、
嗯、
啊。美国现在其实是一样的情况，只是因为整个的政权里面参与了很多的犹太人，又加上希特勒实在是杀得太惨了，所以大家避而不谈这个话题，把这东西压下来，你不能用人种来谈问题，不行的，这绝对是个大境界啊，根本就不可以这样做的、
嗯、
那犹大是一样的看法的，因为你荷包没有增加，你的钱没有增加，你说要做官呢，这个那个都是空想。
是。
那虽然犹大没有跟小贝上过经济学啊，这样说有点高估了他的智商啊，但勉勉强强算我们第一个黑光，好吧。第二个黑光就是他可能把这个钱囊里的钱用的差不多了，他需要去想个办法来补。
要补，嗯，现在要用到这个钱了。
对，
不然他是没有办法，怎么待会儿11个门徒要跟他翻脸呢、嗯？
哎，赶快补一补啊！
或者就把这个师傅解决怪罪下来，他也承受不了。
就是师傅不在了，你这个钱囊的钱怎么个追下去？对不对？
嗯、
我把钱囊装饱一点，师傅集团就解散了嘛。
嗯、
解散了，各逃各的。那其他人拿我有什么办法？那还有没有什么黑光？今天查圣经没亮光，只有黑光。还有没有什么黑光？
没有什么可能。
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人去探讨。身为一个罪人，身为一个小犹大，我觉得这个啊，对犹大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叫做撒旦入了犹大的心？那以前他在想什么？撒旦跟他是怎么来往的？蒙哥跟你谈谈出第三个黑光来，我这啊
是什么？
就是前面的这个第二节嘛，犹大知道一些内幕消息，晓得要变天了。
对对对对，这个我也是这样想、
嗯、
虽然很风光，已经惹怒一群人了，跟着这个师傅可能没有
权贵马上就要被杀害了，这一杀害，那我们跟他跟了这么多年闹个什么，
还不投靠对方，是不是？
对呀，不如吴三桂开关呢，就让清军入关就算了吧、
嗯、
这个解释也是挺合理的，因为圣经前面这么写、嗯，第二节先说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，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。第四节他就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，这个真的和开了山海关的门是差不多的。要怎么让清军入关呢？要商议怎么把耶稣交给他们。我们就暂时拿这个，不是说一定是这样的，听众朋友听着玩就是了啊。我们就暂时拿这个可能性来说的话，什么时候叫做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？是什么时候入的？
什么时候？
嗯，假如他跟着门徒进城，虽然就是还一路用着小旗儿、大旗儿，哎，一听到风声说，哎呦，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要杀我们师父，而且这次他们恨得牙痒痒的，恐怕是非把这事儿做成不成了。那 我得赶快替自己打算打算。那然后他就去找祭司长问事，请问他什么时候叫做撒旦入了他的心？
为自己打算的时候。
为自己打算的时候，嗯，还有没有别的说法呢？
或者是看见祭司长文士的脸色不对，是吧？
对，我还有说法，还有说法，这个说起来就比较不怕人了。这主耶稣的话不是说吗？耶稣不是对门徒说过吗？这个肯定是在他进城之前说的，在变化山之前就已经说了。
嗯，
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然后他解释什么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嗯，凡要救自己生命或者救自己灵魂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你不觉得这句话如果对在犹大身上是清清楚楚吗？犹大此时此刻听到风声，他需要做一个决定了。这个夫子要丧命的话呢，那我们还有没有命啊？
我们有一个连同啊，同党啊。
对呀，没什么好下场的啊。我跟你跟了半天就落得这个嘛，不行，那我现在要开始干什么？替自己打算，要救自己的性命。
性命。
你不跟从耶稣啊，你这个救自己的性命啊，或许没怎么样。
嗯。
连蚂蚁不是都贪生怕死吗？但是你既然要跟从主，那你现在如果做错决定的话，你会干什么？丧掉生命。哎，撒旦什么时候入了他的心，他爱自己的性命过于爱耶稣的时候，撒旦入了他的心。
是啊，你选择立场站定的时候，你是站在主耶稣这边还是站在
这个推理下去就有点怕人了。他开始替自己打算，你是一个门徒，你开始替自己打算的时候，那个叫做撒旦入了你的心。
哎，有时候这个跟从主就是怎么跟探险一样，就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就还挺带劲儿。有时候你一安逸了，就是好像感觉生活按部就班了。
那你是没听见风声啊？你说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会挺带劲，你当年跟你爸讲，你爸肯定说你傻小子，明天就要开斗争大会了，运动来喽，你怎么不知道？挺带劲儿的，你马上就面临一个地步，这个地步就是说我到底是不是要照着主耶稣所说的话，
嗯
啊，为我丧掉生命来得到这个生命。那犹大的打算呢？既然跟着主耶稣呢下场不好，那不如趁这个机会干什么？捞一把，捞一把嘛，赚得全世界，这是他赚的机会了。美国最近这个石油大跌价，石油一跌价呢，
很惨啊。
开始的时候还不会觉得惨，因为石油公司赚钱是就算今天赔点，明天还会回来的。但是连带的很多的企业呢，因为运输费用低呢，哎，所以大家也不在乎。可是马上就有一些高瞻远瞩的人，他们在想啊，像今天这个日本什么经济衰退啊，这经济衰退好像照小贝讲是连续三期吧，那经济衰退怎么办呢？哦，人家有钱的人呐，这些大资本家，他完全知道什么时候是投钱的好机会，是赚的好机会，大家都赔的时候呢，就是你赚最好的机会了。
买它深了。
对对对，大家都赚的时候，你反而稍微冷静一点。所以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如果从这里看的话，这个赚跟赔是同一个机会耶。
嗯，
犹大此刻一看，哎呦，跟着这师傅不行了，那既然眼看着就要赔，那干什么？不如趁势赚他一笔嘛。
嗯，
他就去找祭司长商量
谈笔生意
啊。这个是蒙哥今天做节目的这个黑光啊，不是亮光，是吧？那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可能性。我真的觉得这东西其实是值得去思想思想，因为你越想你会觉得说我们自己也是这样。
嗯，
你跟主耶稣没有立定心意要跟，看着个兆头好你跟啊，看着你心里受感动你跟，
你没有受苦的心智。
陆家我问问你了，第一次当你知道说这个妻子啊是主要赐给你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什么感觉啊？
心里面什么感觉？
嗯，
有所期待啊。
哦，有没有很兴奋呢？ 是很感谢主啊。
主耶稣还要把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给我给圆了。
啊哈啊哈，而且呢，给你的人是比你圆的多的人，是吧？
老仆人预备。
你天天都跟他在一起，就还有没有这么宝贝啊？
天天就是习惯了。
啊，习惯了。还有没有生他气的时候，没嫌他的时候？
肯定有。
啊，肯定有，就是。就是了，就是。你看犹大跟着主耶稣，第一次看主耶稣行神迹，哦。那怎么样？
就是嫌他做的不聪明啊，做的不满意、啊。
那是看久了之后，第一次看肯定是从里面佩服到外面，上头佩服到下面。自己在百姓面前站起来都觉得说，你看我们跟这个师傅可跟对了吧？第一次听主耶稣讲到，这么多的人在小山头上，你这么多人在旁边听，讲得清清楚楚，然后这些话就是从来没有人听过了。哎，听到第十遍了，哎，开始有点不耐烦了。
嗯。
这三年半到圣殿还讲，讲来讲去怎么样啊？还是那一套，
老放一天。
对，然后你看那个当年头几个治好的人，那治好的那个老头后来死了没有啊？
还死了。
就是，也不是说主耶稣治好的人就不死了。
嗯。
他一面跟呢，他一面，什么叫做撒旦的声音？就是撒旦总是有另外一个建议，另外一个看法，就像他在旷野里面给耶稣提建议一样。你不一定要这样看，你这样看太偏激了。还有另外一种比较高等的批判，比较冷静的啊，比较全面的看法啊。这个你要是整天在跟撒旦这样打交道的话，那你不用开关，撒旦也会找到机会进来，因为他完全晓得你这个人是在他掌握之下，那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。
他呀，挑时间。
所以，这个从一方面，我们看见啊，从这个上一次21:37开始，耶稣每日在殿里面教训人，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呢、啊，祭司长和文士啊，在背后打算杀害耶稣，撒旦在门口等候，这一切的事情，那个原子炸弹的导火线，那个点火点呢、啊，最难的东西就是犹大这个人。而犹大这个人此时就显出来了，当撒旦入了他的心，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，此时他这一离开他们，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。
嗯，他们祭司长和守殿的也很意外啊，
是啊，
叛徒
哎，
喜上眉梢。
哎呀，其实他们也不是讲这个意外，他们说不定讲跟我们一样的话，感谢主啊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、嗯、这个木匠的儿子给我们扰了这么多的麻烦，你看吧，现在连他自己的门徒都不服气了，他要来个窝里反，这太好了，真是感谢主啊。
嗯，
祭司长守殿官都是过来人呢、啊、这耶稣的门徒自己送上门来呢，像这样的人肯定不是为了什么哎革命事业啊，国家前途，对不对？八成自己想贪点什么好处、嗯、那怎么办呢？就约定给他银子，这里没有说多少银子、嗯、22:6，他应允了，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。什么叫做商量？就是我不但要把主卖了，还要听听祭司长文士守殿官的看法是什么。他们要杀耶稣，但是害怕百姓、嗯、那唯有我能够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怎么找到耶稣、嗯、耶稣白天在殿里和百姓在一起，晚上太阳下山他就带着门徒出城，你要怎么抓他？那个时候天黑就是天黑啊，谁也看不清楚谁，不像现在有路灯有手电筒，是吧？所以难怪祭司长和守殿官他们要欢喜，因为犹大这一出现那真是天作之合。于是乎这事儿就这么敲定了。好了，陆家，你觉得咱们今天这个、哎、
黑光
犹大黑光扯够没有？
这个一个思想过程也是蛮好。
嗯，
哎，有个钱囊子在人的手中，
对，
看得跟师父觉得有点，哎，当初想象的不一样，这条路他可能有点后悔了。
哎，你有内幕消息，所以凡是手中没有钱囊的，哎呀，真是啊，应该欢喜快乐，对吧？因为撒旦就啊，在你的身边呢、啊，要少了很多的可乘之机啊。
嗯，
不要为自己积攒钱财，真的是挺重要的一回事。 那当然我们已经一再声明啊，这只是对于犹大心里面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，以及撒旦入了那称为加利人犹大的心可能是怎么回事。要是主许可蒙哥再老个几年更像犹大一点，那或许啊又有不一样的考量。那陆家我们今天也到此下台，下回再回来继续谈了。
嗯，好的。
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，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，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，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